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0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反修例五周年纪念活动，在伦敦出席的港人示威者呼吁制裁香港官员，关闭经贸办，美国驻悉尼领事馆遭到涂鸦并打烂玻璃，澳大利亚总理予以谴责，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支持他的加沙停火计划。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话，美中关系恢复回某种正常的状态，两国合作不复以往，中国似乎未有真正理解他们在俄乌战争的立场对中国与美欧关系有几咁深远的负面影响。
Both NATO and the EU have now called branded China a strategic rival because China is supporting Russia.
他说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现在都将中国称为战略对手，因为中国在一个事关欧洲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6月9号星期日，在香港经贸办伦敦办事处门外，大约有200多名的示威者聚集，升起了代表香港独立的国旗以及已经被港府禁止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一起唱起了是代表着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香港独立的口号，现场群众亦都举出了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五年前的今日，超过100万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立法会对引渡条例的表决，掀起了被称作为是反修例运动的抗争浪潮。五年后的今日，香港已经无法再举行示威以及集会，香港人在英国将他们的抗议活动带到了全球其他的地方。从这个周末开始，很多的香港人的组织在伦敦、洛丁汉、利兹、爱丁堡、伯明翰等城市发起了纪念活动，以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追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是谴责美国驻悉尼领事馆遭到破坏的行为。当地的媒体表示，破坏行为似乎是一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It's not the Australian way. We should be able to have views.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个不是澳洲的方式，我们应该能够表达观点，包括对困难问题的观点。中东冲突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是很复杂，这个当然需要一些细微差别，而不单止仅仅是口号的问题。新南威尔斯州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左右，一名无面的人用锤是砸碎了领事馆办公室的9个的玻璃窗。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已经获得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一名身穿着深色连帽衫、面部被遮蔽的人携带着看上来是一个锤的物品。而另外，据悉尼先驱晨报的网站上面的照片显示，领事馆正门的国徽上还被喷上了2个红色的倒三角形，据说这个是一个亲巴勒斯坦人士会使用的符号。根据了解，同一座的建筑在4月亦都曾经被涂鸦，被涂上了解放加沙的字样。5月31号美国驻墨尔本的领事馆亦都曾经被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破坏。美国在星期日是宣布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他们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立即停火并且释放人质的计划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重返中东推动停火计划。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埃文斯表示，在今日美国呼吁安理会朝着投票的方向迈进，支持现有的提案，不过他未有具体说明投票日期。外交消息人士表示，投票计划在星期一进行，但是还未得到6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南韩的确认。阿文斯说，安理会成员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必须要一致支持这项的协议。新西兰总理卢克森星期一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这个星期将会访问新西兰，这个将会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问新西兰。这次罕见的访问预计重点是在于促进贸易。 羅克森話：充滿挑戰嘅全球前景，使到佢哋係必須要就對新西蘭重要嘅關鍵問題同中國分享觀點，並且進行交流。近幾個月以嚟，已經有多名嘅中國高級官員訪問新西蘭。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曾經響三月份係訪問新西蘭首都惠靈頓期間，同新西蘭外長進行咗高層會談。長期以嚟，新西蘭響包括美國在內嘅五眼聯盟情報共享聯盟當中，一直係被視為係對華立場溫和或者係缺席嘅一方。但係近年嚟，新西蘭已經開始對佢哋認為中國令人擔憂嘅行動發表睇法。新西蘭去年當選嘅中右翼保守派政府調整咗前政府嘅親中立場，同澳洲以及係美國建立更加緊密嘅聯繫。極右翼政黨在星期日在歐盟議會選舉當中取得重大的斬獲，令到歐盟兩位最重要的領導人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德國總理索爾茨意外失利。法國的勒龐在國民陣線極大主宰了選票，使到馬克龍立即解散國民議會，要求舉行新的選舉。這個是一次重大的政治風險，因為他的政黨可能遭受更多的損失。馬克龍的總統任期2027年結束，勒龐表示他是高興地接受挑戰。
Nous sommes prêts à exercer le pouvoir si les Français nous font confiance。
他表示我們準備讓國家轉向，準備捍衛法國利益，準備停止大規模的移民。其他國家的很多極右翼領導人亦都響慶祝勝利，並且發出同樣的呼籲。法國總統馬克龍真的承認失敗。
Prévu à l'article 12 de notre constitution。
他說這個是為何進行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的協商之後，他是決定透過投票將他們議會未來的選擇權還給是選民，因此他今晚就將解散國民議會，稍後還將會簽署法令要求舉行立法選舉。第一輪選舉將會在6月30日舉行，第二輪的選舉將會在7月7日舉行。新一屆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結束，根據官方在星期日的初步計票，中間派主流政黨將保持多數。與此同時，極右翼政黨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勝利，席次大增大約是30席，將對歐洲的決策具牽制力。馮德萊恩正是尋求連任，歐盟領導人將會在6月17日開始決定是否提名馮德萊恩或者其他的候選人，以便為6月下旬的峰會做好準備。
The center is holding, but it is also true,
馮德萊恩表示希望建立一個強大而有效的歐洲，他誓言中間派保持住，但左翼以及右翼的極端勢力亦都確實是支持率增加，因此中間派的政黨需要對選舉結果承擔重大的責任。在意大利，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右翼政黨意大利兄弟黨贏得了最多的選票，佔 28.3%， 是上次歐洲議會選舉的四倍多，亦都超過了2022年梅洛尼上台時候在全國選舉當中獲得的 26% 的選票。
Grazie a quella maggioranza di italiani che
ha continuato a scegliere Fratelli d'Italia e il centro-destra. 梅洛尼表示，他想所讲的就是多谢，感谢大多数的意大利人继续选择意大利兄弟党以及中右翼。他想所讲的就是，他是为意大利兄弟党的结果感到自豪。南韩和美国在星期一在首尔举行核资商小组会议，首尔官员表示，由于各方对平壤日益增长的核威胁感到担忧，因此和美国讨论和北韩的潜在战争当中如何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反应。韓美核諮商小組第三次會議在首爾龍山的南韓國防部大樓舉行，由南韓國防部政策部副部長趙昌來和美國國防部負責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部長核專家納朗是共同主持。韓聯社的報導說，韓美討論了加強美國對南韓延伸威脅的方案，雙方並且檢查在危急以及在突發狀況之下的核諮商流程。俄羅斯媒體在星期一是報道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內訪問北韓以及越南。報道並且指出，俄羅斯可能同北韓討論引入是北韓移工的問題。克里姆林宮表示，俄羅斯希望同北韓在所有領域建立夥伴關係，但是還未確認訪問的日期。新聞報並且表示，普京很可能在訪問北韓之後緊接著是訪問越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批评台独课本，学者说历史课程是要摒弃大中国的历史观。我们亦都会有美国透视环节。不过我们首先来讲到美国驻华大使说，美中关系恢复某种正常的状态，两国合作不复以往，和中国领导人的变化有关。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表示，美中关系恢复了某种正常的状态，但仍然需要保持沟通来管控这个长期战略竞争关系。伯恩斯是在上个礼拜四6月6号美国亚洲协会有关美中关系的对谈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肯定两国关系稳定的同时，也都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在印太地区的挑衅行为，并重申美国与盟友合作维护和平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华盛顿报道。
伯恩斯说，美中关系自从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之后，已经恢复了某种正常的状态，比他本人在2022年初就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有了更好的沟通。伯恩斯认为两军交流尤其重要，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会面。他说，鉴于两国空军和海军距离非常近，特别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和空域、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和东海的诸岛，当然还有存在激烈争议的台湾海峡，两国的军队必须是进行对话。伯恩斯认为，美中在人工的智能风险的讨论、打击芬太尼的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方面都取得进展。同时他亦都说，美中两国处于长期战略竞争关系，两国需要保持沟通，管控冲突。伯恩斯说，他认为美国试图与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接触是正确的，那时是有接触的机会。他说，美中曾经在解决北韩、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决议案，共同参与六方会谈等。伯恩斯认为，目前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不复存在，这个和中国的领导人变化有关。他说，如果你放眼世界，2024年的中国行为完全不同，咄咄逼人，对一些的邻国不屑一顾，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压制都更大。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正是争取亚太甚至全球更大的影响力。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东升西降，但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的错误所在。他的错就错是在对日本、对德国、对欧盟、对北约、对美国的预测上。伯恩斯说，中国领导层没有预料到欧洲会这么强烈地反对中国在残酷的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他们想错了。他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观察和参与美日关系，现在美国与日本的联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我们看到国防开支增加，看到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严肃态度，看到我们重振与菲律宾的联盟等等。伯恩斯说，这是民主国家是站起来说我们想在和平当中生活。在台湾问题上，伯恩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从1972年以来提出之后就没有改变过，美国仍然坚守这个政策。他说，所以对有些观点说美国的行为触发了中国不同的态度，他认为正是相反。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5月20号就职典礼几日之后，中国就绕台进行为期两日的军事演习，美国表示深感不安。伯恩斯认为，中国似乎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在俄乌战争的立场对中国与美欧关系有几咁深远的负面影响。他说，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出口零件、技术组件和关键材料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普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能力。美国虽然呼吁中国政府阻止这些公司继续提供这些零件，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关系当中一个真正的问题。
Both NATO and the EU have now called branded China a strategic rival because China is supporting Russia on an issue that is it's existential for Europe.
伯恩斯说，无论是北约定是欧盟，现在都将中国称为战略对手，因为中国在一个事关欧洲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So the Chinese don't appear to really understand,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grasped what they were doing.In aiding Russia, that it would have this very profoundly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and with us.
他继续说，他认为他们是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援助俄罗斯将对他们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美國已經對中方表示歐洲的未來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拜登斯認為美中兩國必須繼續對話，尤其在軍事和經濟領域。另外，拜登斯不認同讓美中兩國經濟脫歐，他說他們認為這個將會損害全球經濟，損害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拜登斯在活動上批評中國支持俄羅斯問題的看法的時候，三分鐘內兩次被打斷，活動影片當中無法聽清楚台下的女士在說什麼。拜登斯隨後說，
Well, Orville, first of all, maybe I should just say, and it's a fair thing to do, that obviously everybody has a right to their own views.
他說每個人都有權利持不同觀點，他們熱愛美國這一點，大家可以在這樣的會上站起來發表不同的意見，所以他不認為這是負面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拉在華盛頓報導。
就在两岸形势紧绷之际，关于台湾历史教育的争议再次被摆上台面。在台湾立法院上礼拜举行的公听会中，有教授批评现行课程是去中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同一日，中国官媒央视发布纪录片，痛批民进党政府用台独的课本去洗脑青少年，但亦都有历史教师反驳称，台湾教材当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并未有减少，只是打破了大中国主义的思维，用更加宏观、更加客观的视角去陈述中国历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央视转载的纪录片《何以当归》片段中，拍摄者在台湾街头采访刚刚考完学测，即是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提问中国史相关内容。短片中有人说中国历史仅考一两题，甚至有人疑惑发问中国史是什么来的。据环球时报5月31号报道，该片段发表了9个钟头就吸引到超过1亿5千万次的点击，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有网民在央视微博回应，台独教育方式是对台湾青少年的荼毒，毛根何以立本，血脉已经可以断绝，台独分子已经在文化根上宣布台独。还有人说再不收回，这一代人长大心理上就收不回了，质疑将中国历史从教科书上抹去是台灣政府做過最沒有天良的事。咁啱就係、是、就喺央視發表紀錄片同一日，台灣立法院召開高級中等教育法暨108課綱實施檢討公聽會。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嘉義大學教授吳坤才喺會中質疑歷史教材去脈絡化，他話50年前話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30年前有人懷疑不是中國人，現在就變成我不是我爸爸所生的。北一女國民教師歐桂芝亦都主張應該停止去中國化的課綱，而台灣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則表明要撥亂反正。108課綱所指的是台灣官方在2019年，也就是民國108年修訂的中小學課程綱要，之所以遭到質疑去中國化，首先就是因為在社會科教材中，過去獨立一冊的中國歷史被拼入去東亞史，和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的歷史共同去編寫。此外，歷史課文書寫方式從時間轉為主題式的脈絡，亦就是從過去按編年史聚焦中國歷史、政權根蒂，改以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去分述。對於學者和立委的批評，親身學習這些課程的高中生有不同的看法。在雲林的斗六高中高三學生張俊虎說，他自己都反對課綱去中國化，支持保留中國歷史，但對他而言，所謂中國並非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黃河長江流域歷史發展和中華民族發展的統稱。他是這樣說的，
中國這兩個字其實代表的意思有很多，我是中華民國台灣，是孫中山。
張俊虎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這兩個字其實代表的意思很多的，我是中華民國台灣，是孫中山創國的時候所提出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央视纪录片内容是一个很离谱的错误，共产党执政下的传媒，他们就是想要统战才会觉得说我们去中国化，就是要完全不学他们的中华文化。在台北的阳明高中高三学生郑宇哲则认为，该片对场外的人影响不大，但对场内的人恐怕有极大宣传效果，可以强化台湾要回归的概念，营造出台湾政府颠覆政权，进而达到合理化中国对台湾行动的目的。郑宇哲全程参与了货江公听会的，并且在会中发言指出，随着时代改变，历史脉络会被重整，但教科书已经尽可能只是讲述历史事实。他说，虽然台湾高中历史课堂数量减少，需要取舍部分内容，但东亚史和台湾的多元历史衔接更加能够打破以自我价值为中心的讨论。郑宇哲是这样说的，
我不觉得他中国史的东西有减少到很多，他是一个去华夏中心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以汉人为主。
他说，我不觉得他中国史里面有很多减少到，然而他是一个去华夏中心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以汉人为主，而是讲整个东亚韩国或者日本这些文化在互相影响的过程。现在历史更加强调的东西是文化或者这些族群的转变互相融合，并没有所谓的去中国化。郑宇哲说，他理解部分司长担心台湾和中国断根，毕竟大中国史观是早期教育和社会风气造就而成，但他认为历史课本的改编并不会影响学生思想，因为新世代资讯来源广泛，课本早已经不是获取知识或者建立观念的唯一来源。在台北的台湾一滴优教育协会是倡议课纲改革的学生团体，理事长李瑞林在出席公听会之后受访表示，批评台湾历史课纲去中国化，炒作意识形态讲法有误导，政治化的讨论模糊了修改课纲的真正内容。李瑞林认为，中国的定义不断随历史改变，从夏商周到十三世纪南北宋时期，对中国的概念其实都不相同，因此历史不应该以国家分界，而应该以地区分界。李瑞林说，过去被形容为秋海棠叶的中国土地，宏观来看属于东亚范围，用东亚历史来到呈现更为客观，而且兼容并蓄，亦都能够摒除华夏中心主义观点，避免意识形态争议。身为接受108课纲的第一届学生，如今就读台大政治系的李瑞林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我没有小学中国历史啊，全面消灭中国史，或者是中国史完全被肢解在东亚史，
我就没有小学到中国历史，全面消灭中国历史，或者是中国史完全被肢解在东亚史里面，论述应该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要摆脱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要用地区区域互动，就台湾东亚世界这样一个脉络去呈现台湾史的台湾，并不是指台湾国家，而是指台湾这一块土地。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下面请听一节美国透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今天我们讲一下移民的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可以说是种族的大用路。在新冠疫情几年当中，海外的移民一度是大幅度减少了，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人口流失的问题。现在疫情过去了，张平康说这些情况有没有出现了什么改变呢？
好啊，在疫情的期间，来自海外的移民曾经是大幅度减少的。而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公布的报告就说，2020至2021年的期间，海外移民的数量几乎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就有学者分析说，认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它令到是大家都知道要重视每年流入的60万至100万名的合法移民，他们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带来了技能、资本以及家庭的关系，从而振兴了城市以及是郊区。而另外一方面，大城市亦都能够靠国际移民更加国际化以及是全球化，吸引到国内的移民涌入的。
是的，近这几年的新移民，他们主要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我哋根据高盛研究嘅报告就係讲出啦，近年移民最常係投入嘅行业里面係包括有建筑、专业以及係商业以及係住宿同埋餐饮业嘅服务业。16%嘅移民投入咗建筑行业嘅工作，而最主要担任建筑工、木工以及係电工。美国出生嘅人係占6.4%，大约係17%嘅移民会喺专业以及係商业工作，主要係为管理员、警卫以及係警官、美化以及係场地管理人员。而本土嘅美国人係12%，而除此之外12%嘅移民会喺住宿以及係餐饮服务行业里面工作㗎。而美国出生嘅人则係有7%，最常係从事工作包括有係食物嘅预备和服务人员、服务生、厨师以及饭店的柜台。而这次的报告并且是指出，近期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南美洲、中美洲以及墨西哥，而2023年来自上述地区的移民的人数是疫情前的平均值的3倍。不过报告里面也是有指出的，在2023年典型的新型移民年收入是大约是39,000元，相较于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则是来到是54,000元。
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呢，往往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意见的。在美国，支持移民的人呢就认为新移民可以大幅地提升美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并未抢走美国人的工作。随着很多婴儿潮的人口退休，加上是年轻人是小生小仔，咁移民呢可望成为是让美国劳动力的水平是持续增长的最佳的途径来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乔治艾娃更加说，由于是移民的激增是压抑了工资的上涨，从而是使到美国的经济是比世界其他的经济体是更具竞争力。他说大量的劳动力是跨越边界是涌到美国，加上技术创新和相对温和的能源价格呢都是相关的因素。他认为大量的跨境移民的到来虽然是造成了美国国内一些政治的问题，同时并不是所有越境的人都会带来正面的经济影响，但是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呢是会为美国是带来一个相对好的优势，就是工资并没有上涨，亦都没有出现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所产生的强大的压力。在佛罗里达州去年的一次抗议当局向无证移民施加额外限制的新法律的游行当中，劳工活动人士维珍尼亚是这样讲的。
Hoy es el momento donde todos nos debemos unir para hacer una sola fuerza y decirle a este gobernador que somos una fuerza。
这位的劳工活动人士就说，现在是我们所有人必须要团结起来的时刻，告诉这位的州长知道我们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移民是团结的，是佛罗里达州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是不会离开的。
不过亦都有些人即是认为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并且造成了工资降低亦是房价飙升。
而另一方面，在近期的无证移民取得临时工作证方面亦都出现了争议。拜登总统去年就动用了行政权，给几十万的无证客是获得临时的工作证。根据统计，目前约有800多万人是虽然在美国生活，但是因为身份的问题是没办法是透过合法的管道就业。
在最后我们又看一看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是作结了。这篇的报道就说，在未来的几十年，移民预计将会成为了全国新工人以及经济活力日益重要的来源。虽然在2022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潮对全国各个州以及地方资源带来了压力，并且引发了政治反弹，但是同时亦都带来了一线的希望。移民的大量涌入可能带来了短期的挑战，但是美国的经济潜力正因此而增强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